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29。那么下个星期二就是后天吧，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你好。
喂，师傅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谢谢。
喂喂。
哎，你说吧。
喂，听到了吗，师傅？
听到，听到。
啊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问问题，啊，今天有点急。好心办坏事也会有恶报，那么坏心办了好事会有善报吗？请师傅开始一讲。
一点点，坏心办好事，根本几乎不可能有善报，因为它是出发点已经是坏了，就算有一点点好心好事情出来，也不会给他带来能够遮盖他坏心的起心动念的业报，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时感觉自己的内心软弱无力，怕吃苦，缺乏毅力，怎样才能拥有菩萨的大无畏精神，像师父一样内心坚强有力，无私无畏呢？
很简单，要有信力，要有信德，啊，相信观世音菩萨。啊，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啊，菩萨，你这个叽里呱啦声音稍微轻一点，好吧？嗯。
啊，行行行，好，不好意思，
啊、不会，不会因为外界的环境啊所感染，那就是说心不被境转，这是学佛人那个境界。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了，你的心不要被转动，你这个人就永远会成功，明白吗？很多人为什么会缺乏信心？因为听了别人说了，啊，啊，本来对自己婚姻很有信心了，因为听人家说她老公外面花花的，她开始失去信心了，天天闹啊、吵啊、跟老公搞啊，最后婚姻就结束了。你要相信，再怎么样，人家有女人欢喜你老公，你也要坚持，他是真的爱我的，我不相信他会离开我，所以你就活在自信当中了。你这个人当然天天有力啊。你还是这么像过去一样对你老公好，你说个老公随随便便发神经会离开你不啦？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学佛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师父也开示过，有些天命是改不了的。请问学佛可以最大限度改变一个人命运的20%呢？
最大命运改变一个人70%。
哦，70%。
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命定死了是70%，但是呢，他的运是30%。我曾经讲过，对不对？为什么我说可以把他命改成70%呢？也就是说，他的命基本上可以全部改掉。
哦。
我可以告诉你，举个简单例子，说本来过去有一个老法师很有名的，我不想讲他名字。这个人从小算命苦得不得了。一辈子很苦啊，一辈子怎么样啊，无亲无靠，无依无靠，怎么爸爸妈妈一听这孩子还活得了啊，当时在农村都很相信这些的，一下子把他送到庙里去了。送到庙里去之后，他就真的是像无依无靠一样，一个人在那里，他整个的厄运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本来在人间他会有很多厄运的，他在庙里什么厄运都没了，他很开心，他连他自己的啊那个运边上那个朋友运啊什么都有了，因为他成为一个老大法师了之后，那些小和尚都是他的孩子了，所以他的命一下子改变了，他就是改变了他的所有的生命。那你说算不算改变？看过了凡四训没有啊？
啊，是的是的
啊，
是的，
全部改变。
看过
说他命只有活到40几岁，人家活到70-80岁。说他膝下无子，他子孙满堂，这不叫改变吗？
对对，
没有信心的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零， 改变不了的。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改变是最正常的、最起码的，那是常态。就像人家说，今天你出门要出车祸，我不开车一天可以吧？你不就改变了吗？人家说你这个人啊，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坏啊？我现在不做坏事可以吧？不就改变了吗？
哎，是是是，
好
了。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教给我们很多修行修心的方法和技巧，比如怎样念经效果更好，却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看学习白话佛法。请问师父，这次请师父慈悲开示，阅读白话佛法有哪些方法技巧更让我们容易更好的修心修行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看东西呢，至少说第一要看懂，对不对啊？白话佛法呢比较容易看啊，比较容易看懂。看懂的当中呢，要思考，要学会思考。啊，你比方说，我今天看一篇白话佛法，师父讲了啊，你必须接受啊，每一位法师、每一位高僧大德、每一位善居士的忠告。但你必须把自己过去的无知全部清除，就像电脑里要把它全部啊不好的东西清除一样，你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当你把自己无明去除之后，你的心就会产生啊明生光生慧啊生明生光生慧啊，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就这么一句，你应该怎么想啊？你首先想，哎呀，要接受每一位法师高僧大德啊善居士的忠告，我是不是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呢？好了，第一个你这一句就读进去了，必须把自己过去的无知全部清除，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和无知所犯下的罪业全部要去除掉。我去除了吗？啊，你这第二句也接受了，你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好，新的东西我接受了吧？为什么呢？我心中没有过去的乱七八糟东西，我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啊，是这么学佛的啊。白话佛法，当你能够把无明去除之后，你的心就会产生啊生明生光生慧啊。因为我过去不懂，所以我当然心里不明白了，我现在去除无明了，我懂了，我的心当然会生出光明啊，当然会生出光出来了，然后会生出智慧啊。就这么一句，我就这么体会，那么你就可以学得更深，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平时念的礼佛不多，做功德比较多，可以用功德消除业障来弥补礼佛念的不多的这个事吗？
做功德多当然可以消除很多自己的业障，这是真的。有一个人他不会念经，但是他一直做功德做好事，他最后也能上天，明白吗？就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功德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你就算没有念经，但是你已经属于另外一个级别的这个成功者了。就举个简单例子，你有的人能够啊做官，是因为你读书读得好，你在某某大学毕业，对不对啊？但是你呢，有的人的做官呢，哎，他是劳动模范啊，对不对啊？他照样能够做总理啊。啊，过去我们有吗？啊，什么什么劳动模范最后做总理的有没有啊？都有啊，啊，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有不同的路径都可以成功。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八万，就是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啊？
哦，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师父说过世，就是说说过，就是人去世了，他的业可以消，就是跟着消除一半，那么家人给他许的小房子烧下去，是不是用于消他另一半的业吗？还是有其他的用途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一般的都是消业，如果他你要想，因为这是根据你自己，他走的时候你不是要帮他求吗？你说希望我爸爸能够到天上去 啊，那么你要要求高了，那么你这个小房子烧下去是烧他另一半业障了。
哦。
如果你不想下去，他就在那个地府里面，他过得很开心的，那你就说希望爸爸在地府里过得好一点。你给他小房子一烧下去，他50%业障去不掉，因为已经在地府了嘛，啊，级别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呢，你这个小房子烧下去，他就吃喝玩乐了，在地府很开心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里佛台的气场，是否与香的质量也有关系呢？比如有的人香的质量好，那个气场菩萨就来的多，质量就好。有的人买的香有些就是仿，就是质量不是太好，是不是菩萨闻的这个香的味不是好，就是不会来了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菩萨主要是看你的心，但是你的心如果说连这个香都不舍得买这么好的檀香的话，那你这个心是不是纯洁，这是打问号了。
对，
你说菩萨对你不烧香菩萨都会来，这是我肯定告诉你。所以为什么烧心香菩萨都会来，就这个道理，对不对啊？菩萨没有分别心，但是你自己这个心已经有了。我的意思，如果你就是说到外面去，比方说拜佛啦，如果人家香贵得不得了，你觉得真的太贵了，我觉得你可以啊自己啊请一些比较便宜的，心到了就可以了。但是你在家里，我觉得你这个香又不贵，对不对啊？
对，
你像你家里买的那种无烟檀香没多少钱的啊，对不对啊？你说你到有些大的地方，人家一炷香就多少多少钱，你不舍得，那你可以节约一点，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
对，
那你在家里，家里一定要烧檀香的。
就是有些同修想买名贵的香吧，但是就是怕买着也就是一次充好的香，就是有些担心，就是说是
啊，记住了，就一般的檀香就可以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他们做香的人如果做了不如理不如法，他们受报。你花的钱买的檀香，你以为是真的，你就是真心。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也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是说，我们也有同修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念经已有3年了，可是不像其他一些同修，就是坐着念经，总是念，好了，就是走走再念，就是这样坐不住啊。你像这种效果，比那种坐着念经的是不是差？请师傅开示一下。
请你再讲一遍，我没听清楚，对不起。
好，不好意思，师傅就是说，我们不是有的同修念经就坐着念经嘛，他很专一，就是一直这样坐下来。但是呢，有的同修念经之后，他就坐不下去了，就愿意在家里这样走动这样念经，这样有差别吗？
啊，走动差别没关系的，这叫绕佛，绕佛也可以。在庙里边就有绕佛，大家排着队啦，围着在庙，在那个寺庙里，这么一边走一边念经也可以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说，有的现在有一个情况是，有的同修要给家里的人小，就是刚学佛的同修吧，已经入门了，就是说有要一是要给家里念小房子，又要给自己念小房子，还要不梦里呢又不断的出现药丁者，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累积的小房子是念不完，已成为严重的心理负担。这种情况下，师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尤其是对这些刚开始修的同修，怎样有好的心理状态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心理状态首先要记住。好的基础，好的心态，就是你好的成果。所以学佛人好心态最重要。所以我叫你们度人，首先看这个人良心好不好。这个人良心不好，先不要度他，无缘众生，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这个人良心都不好，你说你度他干什么？你去住监狱里的人呢？我们没这个能力，对不对啊？
对。
所以好的心态来自于好的素质。这个素质就是来自于好的品德啊，品德好的人就是拥有好的素质啊，好的心态。所以你去看这个人心态好的一定品德很好，心态不好的人品格一定有问题。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做梦到自己在东方台看到人间 看到人间，就是看到人家在买表，买手表，他也想买。突然台长出现在同修的旁边，台长头上有光，对这位同修笑。台长对这位同修说：“我找你很久。”同修问台长：“我是从哪里来的？”台长说：“你以前是观世音菩萨。”这位同修以前做梦也梦到自己照镜子，镜子里照出来是白衣观音。请问师父，台长说您说他以前是观世音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呢？
话没讲完，他做梦就听见前面几句，开心了半天就醒过来了。
哦，
你以前是观世音菩萨啊的弟子啊。
哦，那他以前做梦就梦到自己照镜子照出来了也是白衣观音，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问你啊，你看看你们很多弟子为什么修行修到后来跟台长很像啊？脸
哦，
哎，修到后来像菩萨了嘛，就菩萨像出来了呀。
哦，
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
哎，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看很多人为什么法师嘛，法师像出来了，瘦瘦小小的人，我告诉你，脸瘦的嘞，那一点法相都没有的，叫法相庄严
的，
对不对啊？
是啊，对呀、啊，师傅真的是这样。我妈妈见到看到台长，就说：“哎呀，这个台看到台长的照片，说：哎呀，台长长得真帅。”
啊，你这个法相要庄严的啊，对不对啊？
嗯。
啊，如果长得挤眉弄眼的，对不对啊？怪怪的样子，人家怎么会跟着你修啊？所以现在很多法门，所以你们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我都不能讲的。你拜的什么？
嗯，
那就是你恭敬什么，对不对呀？
嗯，对对对。
你看我们拜的观音菩萨漂亮不啦？那我们学
到
了，
漂亮，
啊，外面和心里都是非常漂亮、美丽啊、大方啊，看见观音菩萨就会升起一种崇敬的心情，感觉到一种慈爱的光芒就会出来。那这才叫法相呢，啊，对不对呀？
对，嗯，那师傅就说，为什么有的同修，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白衣观音，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说明观音菩萨法身像太多，你当时可能你在前世跟学观音菩萨的时候，你是学的啊，跟着是白衣观音菩萨学的，因为观音菩萨任何的法相他都庄严，任何的法相只是在当时的出现的时候，你跟他学了，你就觉得这个是我的观音菩萨。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我不是说我为了夸自己，我是举个例子。比方说，很多人看见台长那张照片，开始升起学佛心的，看见台长在哭，他觉得台长很慈悲，他跟着台长现在开始修学佛法了，对不对呀？有的人呢，只看着台长那张照片，他觉得很喜欢，那实际上都是台长，对不对呀？
对。
但是他当时的感觉，在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看见台长在台上笑，他觉得很开心法喜，他觉得哎，这个卢台长很喜欢说笑话，我喜欢听笑话，我就跟台长修吧。那这种人也有啊。
哦，明白了。
就这个概念。
谢谢师父。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就是说是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菩萨显化给您这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您再找工匠师做出来的，是这样吧？
我看你很会想啊。
啊，我是
这个这个在这个这个在很早以前我经常看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只不过一直没有做出来啊，后来机缘巧合人家做出来了，我一看就是我的，就这么一尊，我就把他请了。嗯，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你。
就像南京菩萨，我告诉你，当时在南京菩萨啊，经常在指导我学佛。后来南京菩萨呢，那个我就跟南京菩萨说，我说我很想见见南京菩萨。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你以后啊，慢慢的啊，就会看见我了，啊，慢慢的，我这样好好修。当时台长也打过坐。我打坐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你慢慢的会看见我。结果呢，我呢就慢慢的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呢，我心想，看见他不能老留在脑海当中也不好，我要拜嘛，我也想拜嘛。然后我就呢就找了个画家，我就把我的这个看见的形象慢慢讲给他听。 讲给他听，讲给他听之后呢，他就照我的意思呢，全部画画画。我就跟他说，我看到他不停的弥补，那就不停的就叫他改。结果改完之后啊，我也曾经呢找过一个高人，他也是看得见的啊，他也看见。我因为我自己看见了，我看见之后我还觉得会不会不像啊，是不是不像？结果这个高人说，哇，我的，哦哟，像，他就这么讲。然后师父呢一看，哎呀，我的南京菩萨都会动了，已经跟我讲话了嘛，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南京菩萨像才这么出来的，所以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见菩萨不难的，你心中只要有菩萨，你就会见得到了，明白吧？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嗯，那师父，您不是说，话说起南京菩萨，当时师父开示过，南京菩萨对于这种不同宗教这样协调，再就是小孩求南京菩萨学业，求南京菩萨学习比较灵验，南京菩萨还在那方面比较适合我们去求他呢？你讲呢？
南京菩萨在很多人生危难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显灵很厉害的啊。因为那个菩萨呢，主要是他是一个大方向，观世音菩萨呢慈悲你的是个大方向。具体的呢，比方说像南京菩萨，他可以帮你找到好医生了，他可以让你开刀比较顺利了。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懂，我也不能讲太多。因为举个，我只能举例子讲吧，好吧？我就举澳洲的例子吧。总理很关心我们华裔社区，对不对啊？但是他澳大利亚总理他天天忙的呢，这个样子他不可能，就是说他很关心我们，他下达了很多的这个指令，让澳洲政府必须重视我们华人社区，对不对啊？是这样。
对。
但是我问你，下面有没有人要管呢？具体谁去做啊？
有。
好了，懂了吗？
懂了。
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就是说要有具体的。那么你说观地菩萨是为什么？观地菩萨那是打磨的，帮助你
降妖除魔，
帮助你自己正气的啊。如果你自己顶不住了你被人家魔弄得顶不住了，你要叫观地菩萨帮忙。观地菩萨，我怎么一讲，观地菩萨哗就出来了，对不对啊？他接近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你说，哎呀，要动手术了，哎呀，我要显灵了，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除了观世音菩萨之外，那有时候你这个级别到不了观世音菩萨呢，对不对啊？我要只能举例子，你接不到总理呢，那你这个省长能够帮你也很好啊，或者说市长帮你也很好，或者说你的部门经理说不定帮你也很好啊。
都很好。
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
明白。那说起那个观地菩萨，当时师父那个前几天那个录音说过，如果你受了欺负，你和观地菩萨一说，观地菩萨就帮你，就是说是教训他们，是这样吗，师父？
不能说教训啊，说你受了痛苦之后，他过分了，你跟观地菩萨一讲观地菩萨会马上给他颜色看的。
那他观地菩萨给了他颜色看，会知道是因为那个人，会知道是因为他不遇到不顺了，或者是不好了，是知道你
有的人
知道我因为欺负了我。
有的人会有感觉，有的人一打老婆，这我们现在已经讲了，我不能说谁，我们在佛友当中他老婆是欠他老公很多，但是呢他一直在还，他老公每次打他骂他，他老公就跑到观地菩萨这去讲了之后呢他老公就不是出车祸就是倒霉，就是罚款，就是被单位的领导骂，反正总是这些事情发生。他呢老公后来就慢慢就开始没感觉，后来就觉得没什么，我一打老婆他我就倒霉啊。他到后来他自己吓得都不敢打他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一样道理，那有的人悟性比较晚呐，他不是马上就开悟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那说起太岁菩萨，他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每个人一年一个运，就是掌管我们的流年运程。
对，
太岁菩萨就是帮着我们提运，
对
吧？
太岁菩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他还要通告很多的护法神，就是协调你们，帮助你们记录你们身上的问题。他是一个值班的菩萨，他是值日菩萨，他每一年太岁菩萨的形象都会变的，就是每一年派到这个地方做太岁菩萨，他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佛。
嗯，是是是。
所以呢，所以这个，所以你看看我们拜的这几位菩萨，我都有道理的。太岁菩萨掌管你每年的流年运程，也就是说你在今年一年里边的好坏啊，不好的丑事什么坏事什么要怎么样，你跟太岁爷一讲，他可以让你变得顺利，变得啊，马上会有一些就是显灵啊。你想想看，你有时候人家说犯太岁，犯太岁不是倒大霉吗？对不对呀？
对对对。
你犯了太岁不就是消业吗？对不对呀？最重要的，你就算做错事情了，你要跟太岁菩萨说，哎呀，太岁菩萨对不起啊。有些时候你们都不懂，你就是念礼佛，你把太岁菩萨也带一句啊。啊，就都很好，所以很多人真的很小气了。啊，你看拜了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堂，啊，这个菩萨拜拜，那个菩萨就不拜了，跑得去就给观音菩萨上一支香，边上的菩萨都不上香。你说说看，台上哪一次哪位菩萨不上香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一个部门，你就是跟部长关系好了，你副部长啊，那个秘书长，你全得要拜拜吧，中华。
嗯，对，是的。
而且
那师傅刚才您说是念礼佛的时候带把太岁菩萨也带带，那怎么祈求呢？
很简单了，请太岁菩萨原谅我做错某件事情了，请拜上菩萨帮我消除业障。其实太岁菩萨你尊重他，他特别开心，而且他是值日官，你想想啊，值日官就算菩萨发下命来说把他消除，他跑得比谁都快，他帮你马上就消除了。这还不懂啊？你就是上下上面菩萨批下来说啊，你可以消掉这块业障了。好了，下面慢慢的弄，慢慢的弄，你至少还要等一两星期，或者一两个月呢，或者一年两年呢。这个随他们的。所以过去人家说在地府里面的官，为什么有过去有一句话说，当然地府的境界就比较低了，说人家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都帮你推磨。这个都不懂啊？哎。
明白了啊。那师傅，就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就那大悲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慈悲我某某，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哎，是这样说是吧？
对啊，你跟太岁菩萨一讲，你跟南京菩萨一讲，多少人帮你求情啊？你自己已经跟、你已经跟这么多的菩萨求情了，说我忏悔了，你为什么不能跟太岁菩萨帮你多说几句好话呢？因为他当时他是值日官，那么南京菩萨什么的，南京菩萨他是帮你协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协调的，你知道现在协调多厉害啊？
是的，
协调协调相当于发改委啊。
是的。那师傅，咱又说起那个文昌菩萨，已经师傅说可以供文昌菩萨，文昌菩萨放在就是面对佛台，就是太岁菩萨的左边。那您讲讲文昌菩萨吧。
文昌菩萨实际上他是管教育的，他是管一种管一种人文啊理智的、一个人的理智。一个人的智慧啊，文昌菩萨管的特别多，所以孩子要考试考得好，人家拜文昌，是这个意思的。啊，文昌为什么还有一个塔呢？一层一层的，那就是里边的功德塔呀，功德宝塔呀，对不对呀？所以你拜文昌菩萨，你必须要有功德呀。
是的。
所以你帮孩子求成绩好，很多人说帮孩子求成绩好，那你必须要有功德呀。你自己不肯做功德的话，你求孩子怎么会好啊？明白了吗？
明白。那我们好好的做功德，求文昌菩萨一求就灵了，是这样吧？
啊，对啊，那孩子好呀，就读书方面好，智慧方面好，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想，比如我吧，我已经不上学了，师傅，那我好好的做功德，文昌菩萨会赐我智慧吗？
那当然会啊，也会啊。你说说看，观世音菩萨也会给你智慧啊，对不对啊？南京菩萨帮你协调，太岁菩萨保证你每年平安，对不对？观地菩萨帮你打妖除魔，你还有什么？这还不懂啊？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观音这个心灵法门这个菩萨这个佛位佛台为什么这么好啊？就这个道理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是说起文昌塔，那文昌塔家里可以放吗？如果可以放，放在哪里比较好呢？
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以把庙里所有的菩萨都请到家里来，我也不反对的。
哦，嗯，明白了明白了，他们有的，嗯，有的有的。
那你学心灵法门嘛，现在先照着心灵法门做呀。你说哪位菩萨不好？哪位菩萨不能保佑你啊？你求哪位菩萨？哪位菩萨？你现在讲老实话，你跟哪位领导好？那个哪位领导总是对你印象好一点吧？
对对对。
那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领导全请到家里来啊，供着。
是啊，对对对对，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您讲这些菩萨，我特别喜欢听啊。
啊，我跟你说，以后要讲多呢。实际上人跟天很接近的，所以天上很多事情跟人间都有的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哎呀，都不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地府跟人和天地人，实际上它都有关系的啦。
都有关系、
这个怎么可能没关系呢？你说菩萨不讲感情的？观世音菩萨在几辈子之前跟你们有感情，他到今天末法时期，他怎么不会先救你们呢？他为什么先要救你们呢？那不就是感情吗？用菩萨的语言讲，那就叫缘分，听得懂了吗？
哎，是是是。
好啦，
嗯，还有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自己的根基不好，看到很多同修比自己修得好，而产生自卑感。怎样克服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自己的什么？
根基不好，看到别的同修比自己修得好而产生自卑感，该怎样克服呢？
啊，看到自卑感很简单，不要有自卑感。自卑感是什么？没有自信而来。一个人只要有自卑感，就说明自信缺少。一个人必须要有自信，才会去除自卑。很简单了，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不对啊？他能做的，我也能做。对不对啊？就像台长一样，我很小的时候看见人家很多很做得很好的人，我就觉得我像雷锋叔叔要学习，我也要默默无闻的做。而且我从小的感觉，我就说你不要去夸大，不要去怎么样，你就默默无闻的做，你到最后一定会成功。我一直非常崇尚这个理念，我就觉得雷锋他从来没有夸耀自己，但是他默默无闻做，这就是为什么台长十几年的默默无闻到了今天才会有一点小小的功德，就这个道理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师傅，佛缘会提前成熟吗？比如一个人有佛缘，就是命里本应该中年接触佛法，但是因为自己年轻时做坏事太多，而导致身体不好受现世报，因此机缘而提前学佛，请问有这种情况吗？
有啊，当然有啊。机缘，那就是说比方说他碰到好的缘分了，这个人正好学佛，人家说，哎呀，你告诉你一个好的学佛，你听了，你就是缘分到了，你不听了，你就断缘了，好了。
哦，那师父怎样让，就是说是有，比如家里的人佛缘没到，就是除了念心经，给他，就是怎样让他的佛缘提前几年就是出现呢？
很简单了，不停的给他念经啊，他就会提早学佛呀。
哦、
啊，你想想看，你想想，有个老妈妈，她的先生根本不相信的。你要说叫她这样的话，像她这种人，可能十几年之后可能才会相信。但是她的老妈妈就假装的，把台长的书看到一半放在那里，天天她老先生看见她不停的看书讲，她就把她那讲的放在那里。有时候她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听到台长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她有意的把收音机开着。假装呢自己到厨房间去做菜去了，他老先生呢就在边上一看他太太不在，就这么听，哎，蛮有道理，哎，再听又蛮有道理，好啦，就这么缘分成熟了呀。
啊，是是是，
你要创造条件去让他缘分成熟，你不能说他是不相信的，那没有用了，不行的，创造条件去度他呀。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你啊，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你。
好好好，
好，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帮忙解一个梦。早上同事梦见师傅在一间房间里， 然后给观世音菩萨上香，香里面是用檀香，檀香上面放着一些花花草草，就是有香草味，加上檀香，然后师父拜了观世音菩萨过后，弟子就跟着一起拜观世音菩萨，然后过在弟子跪下去的时候，恭请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突然间背后有双手压着我弟子的腰，然后师父就在旁边跟弟子说，上次给就是说给这个压弟子的灵性跑掉了，这一次你特地提早请了观世音菩萨，就是提前请了观世音菩萨来就是收服这个灵性，然后师父就跟灵性打了起来，我就弟子就这样，然后弟子就离开了，去到一间房间的时候就听到有几个师兄在说，就是看到桌子上有一个蛋糕，蛋糕上面插着一支香，蛋糕上面有贴着一张照一个纸条，纸条上面就写着，如果这个香烧完之前梁帝还没有回来，就代表他回不来了，然后幸好弟子看到那个香还有剩下一点点，是不是代表这个劫过了呢？
啊，这就是师父在帮你在挡灾啊，这还不懂啊？
对呀、
啊。你看看师父帮你挡灾了，这师父跟魔打起来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派我，你求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过来救你了，实际上就师父出来出面了。
对，这个真的是很灵，因为前天我写把我的噩梦，其实前天我是梦做了一个噩梦，然后我就写去部落了，然后部落那就是东方禅秘书处那边就回复我说，就用那个什么被人家下杠头的那个玄学问他来祈求跟化解，我就跟菩萨求了，昨天打通了前天打通了师父最后一通的电话，也求师父加持，虽然我没有把问题讲出来，但是今早师父竟然来到梦里帮忙化解了。
所以啊，记住就好了。所以师父累不累啊？你说师父整天帮你们的降妖除魔的，你们想想看，你们多幸福啊！还不好好念经啊，还不好好修心啊，真的还要自己懈怠啊！真的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啊，
所以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
还有一个我想今天想帮同事问几个问题。OK， 我们烧小房子的灰丢在垃圾桶可以吗？
烧小房子的灰把它放在信封里面，然后再丢掉。
然后丢的地方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垃圾桶不能有分心的东西或肮脏的东西。
没关系的，一般嘛就最好丢在废纸篓里。
哦，如果是家里的垃圾桶，一般上就在不知道情况下，可能有一些荤腥啊，还是有一些。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所以你们这些吃荤腥的人真的很恶心的，脏的嘞，家里臭的嘞，真的，现在等于把人家尸体放在家里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大尸体、小尸体的问题，听得懂吗？哎，
听得懂。
好了。
好的。好，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求婚时给女友下跪是否会折寿呢？
求婚时给女友下跪，实际上折寿是不会，明白吗？实际上就是人家说只要一下跪你就帮他背了很多东西了，所以为什么男的一下跪女的就说啊算了我嫁给你了，好了你不是上他当了，你去看好了，跪的跪的跪了嘛，你帮他受报了，他很多缺点你都包容了呀，所以到后来嘛吵架嘛闹起来打起来嘛，就是他一跪嘛，你都帮他包容了嘛，实际上你就帮他等于帮他背了呀，这还不懂啊？一跪了一跪，现在男人跪之前的值几毛钱的，我告诉你，好了。
所以这样子也是不好，对吗？所以。
对的，这样子也是不好的，你就跟他说你不要下跪，你以后对我好一点就可以了，
多念经就好了。还有一个是 OK， 还有一个是 OK， 是不是我们每天早上一觉醒来的心情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运程呢？
一觉醒来不一定的，一觉醒来是早上，早上好一点嘛，一天好开心；早上不好呢，一天会有些影响。但是你如果调节的好，有什么不好啦？台长可以在五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啊当中，我就马上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态，你做得到不啦？
不到。
好啦，我刚刚听到一件事情很不开心，我马上一分钟我就可以解决掉，我可以把那件事情忘记。垃圾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放在心上。好啦，
嗯，好，明白。 OK， 比如早上醒来就哭啊，或动坏脑筋骂人等，也是会影响一整天的气场吗？
那当然了，早上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你早上一早起来就倒霉，你说看这一天你心情会好不啦？早上等于重新做人都不懂啊，把昨天一天的忧伤疲劳一切都恢复都忘记了，那说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是这个概念呢、啊、跑上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就哭了，你说你一天会好不啦？
嗯，好，明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早起来就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师父念经，这样子是最好的，对吗？
你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就好了，也不要想师父了，师父不没什么好想的，你们多想想观世音菩萨就更好，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还有 OK， 夫妻一早行房也是会影响一整天不顺利。
那当然了，
嗯，
那种事情早上总不是太好，就是是四五点钟之后坚决不能再做了。
四五点钟过后
啊，就早晨啊，四五点钟之后，这天大放光明了，那属于阳了。那做那些事情属于阴啊，阴事啊，所以这还不懂啊，叫阴司案呢、啊，这还不懂啊？那晚上做的，那白天怎么可以做啊？现在的小青年在马路上，这搞来搞去的话，你看，很多都倒霉的，很多人呢，你看开着车出去。搞什么旅游结婚呢，砰一下子连人带车全部翻到山崖下去了，在车上搞啊，你看看有的人在车上搞来搞去，被人家摄像头都拍下来罚款，牌照吊销，这不倒霉啊。
嗯，还有的被抓进去的
知道吗？就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一种就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为什么呢？因为小时长得好看，长大都不好看，反而普通长相的长大都不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意思就是说，小时候太聪明，长大不是太好吗？还是怎样？
这个就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并不是代表佛法，明白了吗？小事了了，实际上就是说小时候不一定看到将来，你这小时候再难看，这孩子再倒霉，再不聪明，但是小孩子可以变的，他主要意思说以后会变，明白了吗？
如果他小孩子有通过啊念经学佛，他还是能够把他原本不好的运程啊，还是一些阻碍啊化解掉，对吗？
对。女孩子为什么说小时候不好看大起来会好看呢？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说大难看的孩子大起来一定会好看，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因为女孩子在长，女大十八变，她会变的嘛，她根据她的性格，她的脾气，她的各方面的性格啦脾气啦，再根据她自己的人为人啦慈悲啊善良啊，全会啊，因为心相随心变的嘛，是这个概念嘛。
相由心生的意思。
对呀、
嗯、好，谢谢师父。
好啦，
还有一个就是古人说人吃饭要扶碗，手不扶碗会穷苦一生，所以说要以食就口，不要以口就食，意思就是说吃东西时把食物拿到嘴边上，而不要把嘴巴凑到食物上，这个是有道理的嘛？
当然有道理的，你这个还不懂啊？一生吃苦啊， 你把嘴巴凑到食物上，那些动物啊，你看哪个动物啊，它没手的、
嗯、
啊，像动物一样活着，你说你幸福不啦？这还不懂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是人啊，你有手啊，你为什么不用手拿食物啊？你把嘴巴凑上去，你不是跟驴一样的，你不跟牛一样啊，你不跟狗一样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你还要问我啊？啊。
因为师傅现在的人吃饭都用汤匙跟叉嘛，很少用筷子啊，所以我们吃饭好像通常都会
用叉。人用叉的话，人家不是也不是拿叉往嘴巴里送的啊、
哦，
嘴巴凑上去的，你还讲道理啊？讲这种道理啊？
嗯，明白。
啊，外国人全部用嘴巴凑着汤上啊。
嗯。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嗯。
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您辛苦了。
啊。
啊。师父还有一个就是 ，OK。OK，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替人做事还要感谢对方呢？
替人家做事要感谢对方，很简单，因为人家成就了你了。
嗯。
听不懂啊？
就
你就算说人家给你钱啊，你帮着别人做事、
嗯，
人家给你钱，你不要感谢人家啦。
对，好像跟老板做工，老板给我们工作，给我们饭吃。
对啊。
虽然受了一点气，我们还是要感恩人家。
那当然了，你否则的话，你连受气的地方都没有了，否则地方你连赚了一点点钱的地方都没有了，你怎么不要谢谢人家老板啊？
嗯，对呀、啊，不过不要帮人家，不过不要帮人家做坏事啊！像他们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就要用智慧去衡量去。
你怎么知道他不如理、不如法的？你不要去想，跟你没关系嘛就好了。
哦。
还说老板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有法律，好了。
嗯嗯嗯。我们打工就啥啥做就对了，对吗？
傻傻做了，你就好好念念经做嘛就好了，打工。
嗯，好，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OK， 人家如果人家用你占你，你就拽起来，那人家最多请你做一次，以后都不会找你了，那你的福会哪里求？你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对吗？就是好像人家称赞你啊，说你好啊，修得好啊，你不得了啦，你就好像功高我慢啊，这样的意思。那人家下一次就觉得这个人好像都不怎么可以用，有这样的道理吗？
嗯，当然了，很简单，谁会用骄傲的人啊？啊，对不对啊？
嗯，
台长东方电台如果用全是比我骄傲的不得了、骄傲自满的人，那电台还搞得好了，听谁的？
嗯，
你说是吧？
要自己、嗯、
啊，你说说看，如果我们看见菩萨都不跪下来，那菩萨怎么救我们啊？你讲啊。
嗯，
啊，好了，
就是要谦卑，要谦卑，自我检讨的人。
背是什么？
然后
背什么？就是跪下来，这个背磕头的时候就是谦卑啊，这还不懂啊？所以过去你冲人家鞠躬就是捐谦卑啊。
哦，
懂懂。
对，要对先，嗯，好好，谢谢师傅，
啊、
您辛苦了，我真的是修得不
好，
哦、
啊，好好，
我们再努力，
再努力吧，
您要保重身体，
啊、
感恩您，感恩您，
好，
好感恩、
啊，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今天呢，台上还有些事，所以呢，不能给大家延时了。所以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在星期二五点钟再打。好，那么感恩大家，那个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那个星期二啊，星期二那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